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这一次看了我们的磐石佳音没有？这一期磐石佳音上有谁的见证啊？没有人看过？陈吉和魏静他们写的见证，题目叫什么？复古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过这个见证吗？有人告诉我他看了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离开我们父母，要去独立生活，独立面对世界，独立的去学习的时候，其实他们不仅仅让我们担心的是他们独立的生活能力，不仅仅担心是我们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学习的能力，其实还有一个更担心的，就是他们能不能独立的去面对上帝。我们爸爸妈妈所敬爱的，所敬畏的上帝，能不能成为我们儿女所敬畏的上帝？当他的儿子还是个高中生，今年是高中的第二年，独立的去住宿的读书了，离开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关心的是他主日的时候会不会去教会。做爸爸的说不要打电话，做妈妈还是不忍心，发一个短信给他吧。但是儿子短信回来，妈妈我已经在教会里了。孩子还那么记得，他要穿戴整齐才能去到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做父母的，哪有一个做父母的你心里想到当你的孩子敬畏神，他可能不怕你，但是他如果是怕上帝的话，你岂不是最大的安心吗？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迎接耶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能不能在我们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我们的孩子去迎接耶稣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迎接耶稣的主题。我在前几次的信息中告诉大家，耶稣当年在肉身中一路走进耶路撒冷，和今天耶稣在圣灵中一路向我们走来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与耶稣面对面，迎接耶稣绝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件事情，迎接耶稣其实是一个人生命的状态。我们曾经讲过瞎子巴底买，一个瞎子竟能看见耶稣是弥赛亚，并能勇敢地在众人面前向耶稣表明自己的需要，他的怜悯和医治。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巴底买的福气，我们常常也是可以在圣灵中得到耶稣帮助的。我们也曾经讲过税吏长撒该的故事，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能毫无掩饰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和过犯，耶稣就称他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我们能和撒该一样的恨恶原来的自己，那么我们天天都可以从耶稣那里支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上个主日我们又借着银两和仆人的比喻分享了耶稣的再来。我们应该看到耶稣把他的仆人只分成两个类别，或者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们分到的银两并不多，每个人只有一锭，这么小这么气派就给我们一锭啊？耶稣说是的，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的，那是良善的仆人。还有一类呢，明明知道主人的托付，却仍然把主人的银两埋入地下，被主称为是恶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迎接耶稣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它不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件事情。当耶稣的脚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了吗？今天我要来讲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第四个故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从19章28节读到30节，读到35节。我们要从路加福音19章28节读到35节。路加福音19章，我们要从28节读到3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圈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打发的人去了，所看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说主要用他。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分享前面三节圣经。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往前面走，可见耶稣的脚步匆匆，目的只有一个，向耶路撒冷去。将近伯大尼和伯法其的时候，有一座山叫橄榄山。这个时候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驴驹在那里，那是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来。从地理位置上看到，耶稣离开哥利亚城已经快要到耶路撒冷了。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东面，伯法其和伯大尼是附近的村庄。伯大尼也就是我们的读圣经读到的，就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他们这一家所在的地方。这个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段蛮奇怪的话，这段话里面有许多超然的成分，我们需要来做一些解释。耶稣首先告诉门徒，你们进到村对面的村里的时候，怎么必看见一批驴驹圈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必看见呢？除非那是上帝早一步在那里有了预备，他的门徒才会走过去看见。当我看到必看见几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亚伯拉罕要将自己的爱子以撒献祭的时候，有天使呼叫他不要下手，因为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已经预备好做燔祭的羔羊了。于是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天使叫他不要下手的时候，他举目观看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的不是天使，乃是看到不远处有一只公羊，他两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他的两个脚被叉子树叉子给扣住了。谁让他扣住了？原来上帝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同样，神既然可以在摩利亚山上有预备，神当然也可以在今天的橄榄山上有预备，这就叫做必看见。我接着想到，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一路看过来，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耶稣，岂不就是天父上帝自己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吗？这也叫做必看见。于是我就想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召，这个时候耶稣叫亚拿尼亚去为瞎眼的保罗按手祷告。亚拿尼亚非常的害怕，他对耶稣说，耶稣啊，这个保罗到处捉拿基督徒下监。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叫什么？这叫必看见。你去，你必看见他成为我的器皿。所以必看见就自然会带出这个驴驹到底是属于谁的问题。耶稣对门徒说，这头驴驹是他分别出来的，单单归给他使用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是可以解开牵来的。所以迎接耶稣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到底属于谁？是否我们也能够像这头驴驹一样分别为圣，单单的为耶稣所用呢？不是看见耶稣啊，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要解决一个所属的问题，我到底属于谁？我能不能像这头小驴驹一样单单被耶稣分别出来为他所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蒙召之后，他的人生信念改变了。他讲了两句话，我曾经也给弟兄姐妹讲过，是一副对联。他说，或吃或喝都为什么？荣耀神。或生或死什么？都是主的人。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保罗说，我或生或死 都是主的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都被感动。我似乎看到他对主说，主啊，如今我死活都是你的人了，即使死也不能让我与你分离，即使死我也属于你。所以当保罗看到有人在信主之后，因为受到各样的诱惑，开始对他们当初所信的基督信仰产生怀疑的时候，保罗竟然说了这样的话。这段话是在格林多后书的11章2节、3节，你来不及翻，我可以读给你听。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他看到有人信了耶稣，但是不久以后因着各样的诱惑远离耶稣，然后对自己的基督的信仰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他把我们许配给耶稣基督了，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大家可以想过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保罗产生像上帝一样的愤恨呢？保罗的说，当我们的心偏邪了，失去了原本作为贞洁的童女对新郎应该有的那纯一和清洁了，就像那谷中的百合花所唱的，他是那唯一，是那最美丽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很多比耶稣更美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偏邪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上帝，那祭邪的上帝里面就会产生出那祭邪的愤怒。我们每个人都有夫妻了，都有家庭生活，但是你所爱的属于你的那一半他开始爱另外的人了，你里面会有那祭邪的愤恨吗？这就是祭邪。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教会同工会的主席，那是好多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股票市场非常的火红，那时候问 credit card 公司借钱，利率是 15%，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钱一投到股票市场，你就看着它每天在翻，那可以达到多少？加倍。所以我那个朋友就开始大量的往 credit card 公司借钱，然后投到股票市场。他的太太非常的担心，都是我的好朋友，就劝他，你不要这么做。但是他跟太太说，你不知道吗，现在教会这么缺钱，我多赚钱可以多奉献。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垮掉了，整个垮掉了，家也垮掉了，他所借的数字是天文数字。多少年之后，多少年之后，他才从那悲惨的光景中，死因的幽谷中走出来。我在那件事情中我看到了什么呢？我多少明白什么是从上帝来的那种祭邪的愤恨，什么叫做大卫所说的，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每次读到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的时候，我就知道神是怎么来面对他的仆人的。当我们的心偏于邪的时候，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是非常沉重的，以致我们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何等的可怜。你看看那个德州的那个干旱，你可以看到那个没有水浇的地方，那种枯草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这样的光景。这是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向神所呼求的里面的那个祷告，我们的身偏邪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向你我走来的时候，我这头驴驹里面要有一个分别为圣单单归给耶稣使用的预备。当我们的心不再偏邪，耶稣才会满意的说，可以解开牵来，可以解开牵来，你们被看见那头是我所预备的。问题是今天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来看19章31节、32节、33节、34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问解开，他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弟兄姐妹，你读这个圣经你感到有趣吗？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把人家圈养的一头从来还没被人骑过的驴驹牵来归自己所用，哪有这样的事啊？这不是抢夺吗？而驴驹的主人显然也是不明白这回事情，你看到吗？他怎么明白？明白他不会问了。所以你们要解驴驹干嘛？自己从小养大的驴驹突然别人要把它解去使用，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要用它。哎，这句话我读起来好像有点像侦探片里的暗号。哎，主人一听 OK 就马上用了，是不是这样？你看到奇怪吗？超然的事情在里面，上帝的手已经介入到里面了。弟兄姐妹，在你的身上也是如此啊。主要用它，耶稣这句话无疑是带着权柄，就好像我们今天听到上帝在说你所养的儿女是我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一样。这个孩子，上帝你不要搞错，明明是我十月怀胎，我辛辛苦苦把他养育的，神你怎么说是你的呢？你怎么说是你产业放在我家中呢？怎么有一天你还要为着孩子让我向你交账呢？上帝你在说什么？超然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家中。旧约的先知有话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要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他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旧约先知所讲的话，大家等待弥赛亚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不知道这个驴驹的主人在听到一句主要用他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先知的预言。但是不管怎么说，驴驹的主人现在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他确实是驴驹的主人，但驴驹的主人的主人要使用这头驴驹。谁是主人啊？我是这头驴驹的主人，但是我的主人要使用我的这条驴驹。我查了原文，这里的主人和主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都是指财物的拥有人和有权势的主宰。哦，主要用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你的主，你的主宰要使用一些圈养的这头驴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个提醒是，快快放下自己的所有，快快放下自己的琐事，快快放下自己的所为，承认耶稣不仅是我饲养的这头驴驹的主，也是我这个人生命的主。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真实的迎接主。怎么叫迎接主啊？你放下你的主权，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将我们自己所圈养的驴驹为主使用，这是真实的。如果你以自己为主人，你怎么会把自己的驴驹给主使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挑战的是，如果驴驹代表你现在的所有，代表你什么？银行里的存款，你的钱财，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当耶稣在圣灵对你说主要用它的时候，你甘愿不愿意把这些都放下？太多的挣扎在我们里面，但是主迎接你的时候说主要用它，代表你的所有，你的所有你愿意放下吗？如果驴驹代表你现今的琐事，是的，你的意见，你的坚持，你的面子，你所有的一切，当耶稣在圣灵对你说主要用它的时候，你愿意为主放下吗？放下你的面子，放下你的琐事，愿意吗？如果驴驹代表你现今的所为，代表你现在的成绩，代表你现在的地位，代表你现在在人眼里的荣耀，那么耶稣在圣灵对你说主要用它的时候，你会为主放下吗？这叫迎接耶稣啊。我们都明白，一个血气之人是很难放下自己的。比如我们可以认劳，但不能认什么？不能认冤。我们可以认劳，但不能认冤。我们可以吃苦，但不能受气。我们可以谦卑的对人说自己不行，但是不能的由人来说我不是，也不是这样。一个血气之人真的很难，表面上都可以，其实不然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做一头驴驹来为主使用，我们就要立志放下自 自己对自己的主权，放下我们的所有，放下我们的琐事，放下我们的所为，将我们里面弯弯曲曲的道路改为正直，将我们里面高高低低的地方改为平坦，这样我们才能与主相应。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施洗约翰在旷野中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迎接耶稣，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你里面的罪恶要把它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太多的骄傲在我们里面，如果你要迎接耶稣，把那个山冈全部削平吧。接下来是说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正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到我们里面为什么会变成不忍不乐？原来弯曲太多。如果你要经见耶稣，你就把这个弯曲变成笔直。为什么不能建筑啊？太多的高低了，太多的自己想法了，放下来跟耶稣能够面对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的成为那艘小驴驹啊，让耶稣能够谦谦和和的骑着荣耀的走进了耶路撒冷。如果面对耶稣的话，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被主所用，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见证啊？见证不是你做了什么，是耶稣坐在你身上。耶稣怎么做？如果你不能谦卑自己，如果你不能放下自己的所事所为和所有的话，耶稣做不出来。这是挑战。我们不是门徒的教会吗？我们不是要做门徒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每一件事情上，上帝的灵都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光景。门徒就是每天与耶稣见面。耶稣对驴驹的主人说，主要用它。如果这头驴驹是神自己所预备的，那么这头驴驹全部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如何为主所用。这就和我们的人生完全一样。神在以赛亚书，接着以赛亚的口这样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归入主名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主主的人。 OK， 他说是的，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主说，你必看见这个人就是为我的荣耀让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我坐在他生命中的，是我所造作的，他是我的一个作品。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这是罗马大帝凯撒的，这是世界的就归给世界，但是这是我所预备的，你必看见是神的物就必归给谁啊？归给神，是我的物就必归给我。所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我们的生命意义就是分别为圣，为主所用，荣耀上帝的名。我在想，如果这头驴驹因为各样的原因最后没有被主所用，没有被耶稣所骑，那么这头驴驹就和世界上其他的驴驹一样，虽然还会拉石磨，虽然还会驮东西，但他生命就失去了为神所造的终极意义。你不是基督徒吗？如果你根本不要要主 OK， 你跟别人一样也能够生儿育女 OK， 但是你的生命终究失去了为神所造的，因为主说你必看到他，但是看不到，我们就失去了人生最终极的生命意义。从小驴驹，我想到了遇到故事中的小骆驼。我曾经讲过小骆驼的遇到故事。小骆驼问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脚爪是分叉的？妈妈说，孩子你不知道啊，我们骆驼在旷野中，在沙漠中的时候，一定要有宽大的脚爪，以致我们能够站稳。他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眼睫毛比别的动物都长？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是在风沙里行走的，那大风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睫毛就像刷子一样，可以把所有的风沙挡在外面。妈妈怎么那么奇怪，我们背上怎么驮着两个摇来摇去的驼峰？孩子你不知道啊，我们要走很长的路，这个驼峰是我们的储藏室，可以很多的营养和水分藏在里面。妈妈，哎，孩子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妈妈，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动物园里？今天我讲的是后半节。这个妈妈能回答孩子吗？这个问题太尖锐了。孩子是告诉妈妈，妈妈，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是在动物园里吗？ 这不能成就我生命最终的意义啊。那妈妈怎么告诉他呢？太尖锐了，没有办法回答。他可能非常悲哀地告诉他的孩子，孩子啊，我们已经在动物园里太久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行走在沙漠里的能力已经丧失了。所以从小骆驼，我又想到了我们这些已经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儿女钱财名利地位而活，那么上帝本来看好我们生命的意义会在哪里呢？当耶稣再向我们走来的时候，说主要用他的时候，我们还愿意回到荣耀上帝的终极的生命意义中去吗？有一天现在迎接耶稣，你可以说，耶稣我太忙，我公司太忙，耶稣我的儿女 program 太多。但是你最后一次迎接耶稣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没有任何的理由，耶稣跟你面对面。耶稣吩咐告诉娶驴驹的主人，主要用他。驴驹的主人是无法回避和拖延的，耶稣要荣耀地走进耶路撒冷，完成天父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命定是无法改变的。驴驹的主人若不肯在第一时间将驴驹被主的门徒解开牵走，那么耶稣会去预备好另一头驴驹。神的计划绝不会因为人的拦阻而停止，但是这头驴驹和驴驹的主人就不再被耶稣所纪念。所以当耶稣说主要用他的时候，对这头驴驹和驴驹的主人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里面有一个盲点，以为在教会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都是那些有能力的有恩赐的人。今天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一个门徒的教会，都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要告诉大家，神会勉强一个人来谱他福音的宴席，神会勉强，他还叫门徒去勉强他们来谱福音的宴席。因为今天神的宴席中还有空位，但是记得神从来不会勉强他的仆人来为他做什么。换句话说，耶稣从来不用那些不肯为他所用的仆人，耶稣也从来不骑那些不愿意为他所骑的驴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恩赐是什么呢？我们与其说恩赐是一个人侍奉主服侍人的能力，不如说恩赐是一种圣灵与人相交的状态。如果是状态，那就是不断变化的，是动态的。一个人只要有火热侍奉主的心，神就会在他已经有的十锭银两上再加上那一锭。而一个人只要里面没有侍奉主的心，神就会在那一刻把他曾经赐给他的一锭银两所代表的恩赐和侍奉的机会，甚至是感动都拿走。神很厉害啊，他拿走的不是你什么本领啊，他拿走的是你的机会和那个你里面的感动。你没有心去服侍，神就把那拿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不想侍奉神的人是有恩赐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不想侍奉的人他是有恩赐的，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想侍奉神的人是没有恩赐的。这两边我都看到了，教会生活这么久了，我都看得见。而且人越是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越发将更多的更大的恩赐和侍奉的机会赐给他。请大家看清一个事实，在教会生活中从来不是一个人因为没有恩赐而不去服侍，乃是一个人因为不想服侍而失去恩赐，这是真实的。在启示录的最后，当耶稣宣告时说，是了，我必快来，耶稣对世界宣告，对他的门徒宣告，是的，我必快来，我马上就要来了。门徒听到主的宣告以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今天当耶稣向你我走来的时候，指着你我对别人说，不是对我们说，指着你，指着我对别人说，看，这是我预备的，我要用它。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回应，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用。请大家记得，每一个今天临到我们的侍奉， 都是一个神人相遇的机会，而每一个机会也都是千载难逢的。对橄榄山上这头驴驹和驴驹的主人来说，耶稣在上帝的计划中，救赎计划中，借着众先知的预言，早就预定将来要骑着一头驴驹，谦谦和和的走进耶路撒冷。今天耶稣指着这头驴驹对人说，主要用它，这个机会绝对是千载难逢的，失去就不再有了。今天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耶稣在天父身边的代求，因着圣灵在我们身边用说不出去的叹息祷告，当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冷淡、无知和悖逆在上帝的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上帝有时候还会再赐给我们再一次侍奉他的机会。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千万不要再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以及他赐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卫东和袁林，他们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信主了，哇，一直被人服侍，看他们主场打开家门，然后服侍众弟兄姐妹，他们的心也被恩感。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只是住个 apartment， 小小的学生刚刚出生，刚刚工作，五子还没登科呢，这个就是梦想，有一天我五子登科，有一天我有自己好的房子，我第一个就打开为耶稣所用，接待弟兄姐妹。哎，神成全他，结果他们买了一个好大的房子在达拉斯，然后布置的非常的好。 OK， 有人就告诉他，卫东啊，袁林啊，你们布置的那么好，可能有一天你们舍不得打开给人家用哦。哎，这句话真的被言中了，越是布置的美丽，越是漂亮，心里就越是舍不得。这个时候神做什么工作？不勉强仆人，他就把这个感动和机会拿走了。卫东要你做什么？他们开始在主面前忧伤，在主面前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搬到三任区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啊？看到那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们心里觉得神是不是赐一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重新服侍的机会。他们就奉神的名，大家还记得吗？那一次在他们湖边老远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召集三任区所有的中国人一起来欢庆。这是我们教会一次对社区的一次出击，主动的出击，那时候来了很多人。因着这样，史殿加南地的小组就这么建立了。今天人心似乎还很冷落，但是我每一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两个字放在我里面，他们像钉子。他们在那边买了更好的房子，然后打开，从第一天开始就开始接待人，一直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我们要抓紧了，抓住了就得着了。但是如果他觉得哎呀又放弃了，你说神会勉强吗？耶稣不会骑那个不愿意被骑的驴子，也不会使用那个不愿意被他使用的仆人。今天我们一方面当然有小组公约，我觉得很好，西边书小组很好，他们开始订立小组公约，劝慰所有的小朋友，父母要好好的带领好，不要让孩子到人家家里翻东西，翻箱倒柜，也不要东跳西跳，把人家家里的东西给损坏，这是小组公约。但是反过来，我们作为家庭的主人，我们能不能大气一点，慷慨一点，为着耶稣能够舍弃一点。所以我在想说，因为每一个机会都是神人之间的相交，因为每一个机会也都是千载难逢的。愚拙的童女和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说到底他们不是少做了某一件事情，器皿里预备油和把银两存入银行都是耶稣比喻性的一个说法。他们最可悲的是失去了神原本赐给他们和别人一样的机会。我认识一位老师母叫迪兰，他在夏威夷，他得了癌症，十多年一直跟癌抗战。我读过他的小书，叫《战癌》，就是两个字，非常敬虔的一位师母。那一次我们准备请他来做讲员，他接到我们电话，就告诉笑笑说，感谢主，我要告诉你们，医生告诉我还有半年的时间，那我们还敢请啦？你还有半年了，好不养养，我怎么敢请你啊？快请我， 与其我安安静在家里等这个半年被主接去，我还不如这半年好好的为主做。于是我们就请他来了，做大会的讲员。他是个文化人，有名的，写了很多书，当地的电台采访，我还陪着他去采访。晚上我们有一个筹款的晚会，是一些同工们，他讲了一个信息，就是小驴驹的。他说，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耶稣一辈子没有骑过马骑过驴，但是他当然要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竟然要求一个驴驹啊。我就是驴驹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能丧失掉啊。这个信息一直砸在我的心中，所以对每一次临到我的机会我都抓住。神啊，我知道我要为你用，这是千载难逢，我们可以眼睛一闭走开，耶稣当然会去叫别人，但是我的福气就没有了。他回去以后半年不到，他被主接去了。他那天晚上他告诉我，告诉我们一些同工，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宁可烧坏不能朽坏，我宁愿被主烧坏，但是不能慢慢的去朽坏。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次侍奉的机会，每一次服侍主的机会，每一次跟随主的机会都看成是最后一次的话，我想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的小驴驹了。我看到一个何其的现象，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四年了，我们达到了第一步。你可以在别的教会中去看，特别是大教会，总是30%的人在服侍那70%的人，忙的人忙死，闲的人闲死。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四年了，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我们现在是70%的人在服侍100%的人，所有的人都服侍70%。但是我里面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未来应该100%的人都起来做小驴驹，来服侍神，也来服侍人。好，我讲圣经的最后一节，19:35，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在耶稣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的故事里，这头小驴驹无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圣经对他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头为主预备被主使用的驴驹对主人的主人的那个谦卑顺服和深深的敬畏。耶稣是谁啊？是他主人的主人。你看到吗？这头驴驹对主人的主人，那位主宰的主，谦卑顺服和深深的敬畏。大家觉得可能是拟人化的话语吗？但是不然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不要以为驴驹的表现都是完全顺服的，不要以为世界上每一头驴驹都是一样的。世界上可以说最不顺服的动物就是谁啦？驴驹。我们看一个人牛脾气，我们说他，你这个人像什么？像驴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里面的顽梗就像驴一样，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上帝这么说。好有趣啊，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诬陷了驴驹。我倒过来更进一步，我们虽然说你这个驴脾气，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讲这个驴脾气的时候，不只是说驴像，你的脾气像驴啊，你在诬陷驴驹啊。今天最顽梗的不是驴驹啊，上帝说最顽梗的是人。以赛亚书1:2，你看看先知怎么说。先知是代表上帝上话，上帝在开始呼唤了，上帝在呼唤了。他怎么说？天哪，要听，地哪，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看到吗？神就把人和驴来做比较，驴还能够认得主人的槽，他再驴脾气，槽里只要有草，他就乖乖的来吃了。 他是我们的以色列民，他的民却不认识上帝，却不留意上帝的心情。被人牵到耶稣身边为他所骑的这座小驴驹，实在是顺服的，是认识主的，是留意主的。我因着小驴驹的顺服，我想到了主的门徒彼得。这位常常在血气中行事的人，最后是在主的面前，他终于伸出了手，让人束上，甘愿被主带到任何的地方，直到最后他倒钉十字架为主而死。因着小驴驹的谦卑，我想到了施洗约翰，这位烈火般的在旷野中呼唤人悔改的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在耶稣的面前就像一头谦卑的小驴驹。他在传道的时候对人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看到司机约翰这位旷野的先知弯下腰来，在耶稣的面前，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我看到的就是一只驴驹。我因着驴驹对主人的敬畏，我又想到了大卫这位被神恩膏的君王，他从来不敢伤害，从来不敢有一丝的念头恶对追杀他的扫罗。他曾经趁着扫罗不在意割下了扫罗的衣襟，心中还会自责。他这么说，他是跟随他的人这么说，我的主，我的主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迎接耶稣，需要的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永远要有一个跪拜的姿势，就像小驴驹在主的面前一样。我们要有顺服，我们要有谦卑，我们要有对主深深的敬畏。今天我最后要讲的是小驴驹身上的荣耀，这一头能在先知的预言中有份，能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中有份，能在主亲自预备的使用中有份的小驴驹是有福的。神的同在，神的纪念，神的荣耀也一样伴随着小驴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是让你我失望，不要失望，当年神赐给小驴驹的荣耀，今天也一样会赐给我们。耶稣临走的时候怎么对天父祷告的？他说，天父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耶稣已经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分赐给我的门徒了，分赐给属我的人了。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也可以在先知的预言中有份。神怎么说？在这末后的日子，在耶稣离开我们到再次回来的这个整个的教会时代中，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活在教会的时代，神的心意是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要浇灌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你不用妒忌小驴驹，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份。大使命书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总而言之，我们理应比那头小驴驹更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也理当能够得到比小驴驹更大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复活的主再一次向你我走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向这头小驴驹怀着对主的顺服、谦卑和深深的敬畏来为他所用，来为他所骑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这头小驴驹这个形象一直存记在我们的生命中，愿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对着旁人对我们说，主要用它。是的，主，在我的生命中终极的生命意义就是你要用我，因为 我的被造是因为你，为了自己荣耀的名。主啊，就让我的生命的意义就为了活出能够荣耀你，帮助我能够明白这属灵的奥秘，明白这属灵的道理，让我真是在每一天的生命中、生活中行出这荣耀你的实际来，帮助我们。因为上帝的物就要归给上帝，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的教会，也引导我这个人走义路。谢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教会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